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欢迎我们的听众继续回来收听借心经说真谛的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继续非常开心邀请到特别来宾，台湾竹云寺住持正慧法师，同时呢，他也是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先和法师问好。法师您好。
主持人小伟吉祥，各位听众大家吉祥。
我们刚才在介绍法师的时候啊，就特别介绍是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所以大家应该也会猜到了我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跟这本书有关。我记得在上一期的节目，我们也稍稍埋下了一个小的种子啊。我们说法师您的这本书揭开真相，究竟里面的内容会涉及到什么呢？我们都非常的好奇。那是不是请法师也借着这个机会，就在我们这期的节目跟我们的听众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吧，也让我们的听众知道是什么因缘啊，您会写了这本书呢？
好的，正如在上一集中我有讲到我出家的经过，另外还讲到因缘际会来到了美国，后来我写了《揭开真相》这本书。这本书最主要是记述从西元2001年到2013年，在这12年当中，我在美国寺庙以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的纪实。在这12年当中，我长期处在南无羌佛的驻地。可能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驻地，就是简单的说，就是长期居住停留的地方。在这个驻地的日常生活中，我近距离看到了大法王。当时大法王就是佛陀的身份还没有公开，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法王，而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法界始祖报身佛多杰羌佛的真身降世。在这12年当中，也让我了解到在世界上所谓的尊者法王仁波切大法师有很多并不是名副其实的，而是冠号虚名，也让我学习到绝不可以轻易相信，不能依一个什么法脉传承就相信某某大活佛大法师是佛菩萨，否则一般都容易上当受骗。我在这12年当中见到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太多了，也见到他们在生活中在法会上的心态形象，进而看到了他们的本质，一旦揭开他们的心情来看，很多都是虚假的。今天大家看到的揭开真相这本书，书上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事迹，身为出家人不能打妄语，如果说假话来欺骗大家，必定会受恶报的。因此我这本书必须说真实，讲真话，书上所记载的都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书名才叫做揭开真相。
了解了。那揭开真相这本书呢，我听起来就更像是一本像纪录片的文字版啊，非常的吸引人，也会唤起了很多的好奇心。那我想请问正慧法师，那真正让你拿起笔写这本揭开真相书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是起因在2011年，当时我写了一本书叫我真的遇见了佛陀。当我把书的文稿拿给佛陀师父看时， 佛陀师父看了书名和几章内容以后就非常反感，说什么叫佛陀，我是什么佛陀，不需要你虚吹浮夸，这写法不是事实，无疑的是在夸张，往我脸上贴金，可以说是胡说八道，吹捧我。佛教界有这样的行为，我为你感到羞耻。你们写书是可以的，把我提进去也是应该的，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真实，是事实，有一点弄虚作假的东西都不应该掺进去，这是犯妄语戒的。当时佛陀师父就把书稿丢在地上说，你不要再写书，虚假的宣传对我来说是侮辱，对十方诸佛是不敬。我把书稿捡起来拿回去以后非常的难过，想到佛陀师父的严厉呵斥，想到自己写的东西有夸大的现象，我只写自己好的，没写自己不好的，确实不是一个佛教徒应该的行为。从此我不知道这本书该怎么写，整整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佛陀师父说，你为什么整天愁眉不展呢？我说我想写书，我以前只写自己好的，不写不好的，丢掉了一些事实，我已经忏悔了。我现在想写一本纪实性的书，把我出家和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如实写出来，可以吗？佛陀师父说，你如果能那样做，这才叫佛教徒。我说，那如果我把佛陀师父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也写出来行吗？佛陀师父会给我删掉吗？会不准我出版吗？佛陀师父说，我要你写的就是真实的东西，只要是真实的，只要不是戒律中规定不准讲的，我的事实你可以写，我绝不会给你删掉，也不会不准你出版。我说，佛陀师父，那就一言为定哦，我会如实去写这本纪实的书，但是请问佛陀师父，哪一方面是违背戒律的呢？佛陀师父说，比如给你传一个法，这个法本很珍贵，你不能把这个法的修法写在书上去教别人，如果轻慢写在书上去教别人，这就是犯戒的。又比如说某些大圣德来这里学法，学什么法你也把他们写在书上，这也是犯戒的。听了佛陀师父的教导以后，从那时开始我就动笔完成了这本纪实的书。当初稿完成以后，我把这稿子再呈给佛陀师父看，佛陀师父看完了以后，我请问佛陀师父，有什么地方我需要删掉吗？佛陀师父说，你是不是把我过于赞叹了呢？我说，如果佛陀师父认为不是事实，大可删掉。佛陀师父从来没有过的苦笑了一下，我说，那就一言为定哦。佛陀师父说，那只能这样了，我不会动你的东西，但是以后不要再写我的事了，我不会再跟你一言为定了。于是揭开真相真实技术的这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这本书记录了我学佛的心路历程，也有人跟我说他边看边哭，因为在学佛途中他碰到了一些现象跟我有同感，心有戚戚焉，他也在这本书中找到了他的答案。在此我也希望这本书对于想寻求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真理，或者是学佛修行的人，都能够实际帮助到大家找到答案。
那请问这位法师，如果想要看这本书，现在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这本书呢？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这个电子版的书，所以如果 Google 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一定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是免费的吗？
对，免费的，
是免费的。但如果大家有进一步的问题，或者说刚才正慧法师有提到啊，这本揭开真相的书，我就形容它是一部又像日记但是又像一部文字版的纪录片了。那大家
是
对吧，也可以跟正慧法师联络，圣提寺的电话是626-757-1590，或者是直接可以写 email 给你也可以嘛，对吧？
是，如果要有书面的这本书的话，在圣提寺也可以请得到。
就是实体书我们说的。
对，
也可以在圣基寺可以请得到。
对，
那好，那如果想要有问题请教法师的话呢，法师留了一个 email 啊，电子邮箱啊，邮箱的地址是英文字母小写的 c， 然后数字的2171495@gmail.com， 我们重复一次啊，电子邮箱的地址呢是英文字母小写的 C， 然后数字2171495@gmail.com。也希望我们在分享的内容当中能为您找到方向，那当然最好最后能够找到你自己的答案。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借心经说真谛》。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我们继续回到《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我们本期特别来宾呢是台湾竹云寺住持，也是《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郑慧法师。我们刚刚就在聊《揭开真相》这本书。好了，继续回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啊。法师，您刚才提到2001年来美国的时候，您非常的年轻，还不到30岁嘛，就下定了决心要来到美国修行，而且是在南无羌佛的驻地。我们也知道了驻地的意思了。那所见所闻应该是不同于你一般看到的，或者说你印象中的寺院吧？我们很好奇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驻地里面的一些修行生活吗？
好的，其实在《揭开真相》这本书中是有比较完整的介绍了。
嗯，
在书中所说的这12年的生活的日子里，我经历过失望、悲伤、难过，甚至是痛苦、绝望。
嗯，
后来经过了大十字正义法王的指点迷津，发现了藏在我内心骨子里的可怕隐患，而改过觉醒，最后我才得到了如来大法。
嗯，
关于修行上的问题点我们放在后面有机会再来谈，现在我就先挑几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来给大家分享。
嗯，
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听众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佛陀恩师南无第30多劫羌佛。
好的，
就像佛经上所说的，六道众生多生累劫以来都是我们的父母亲人眷属，我们要慈爱关怀所有的众生，包括畜生道的众生，就像是我们在南无羌佛的驻地是需要照顾狗狗猫猫等的动物们。
嗯，
佛陀师父教导我们，凡是来到我们这里的动物就是我们的亲人，没有来的也是我们的亲人，只是缘法还没有成熟，无始以来都跟我们紧密分不开的。
嗯，
所以我们要真心平等对待他们，爱护他们。正因为有如此大悲的圣地，所以驻地里才会来了各类飞禽走兽，热闹欢腾，满院皆是野鸟啼鸣，鹦鹉高歌，走兽欢戏。可以说在整个洛杉矶的私人住家中是根本找不到的野趣场景。
嗯，
乃至跟邻居隔一道墙，这些飞鸟走兽都不会到他们的花园落脚。
嗯，
这一圣趣实在无法想象，驻地的善业功德连众生都朝贺乐在其中。
嗯，
佛陀师父教导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怕脏怕臭就不爱护动物，不去做就是失掉了菩提心，更何况他们很可怜，说不了话，无法表达自己的需要，我们就更应该要关心爱护他们，就算是一只动物也是我们的师兄弟。我想先分享在驻地里面的狗狗们。
嗯，
尤其是这里的狗狗们都是皈依受戒的。
嗯，
跟我们一样。
嗯，
都是有缘来到这里修行的，每一只都很有灵性。有缘来到这里的动物都很有善根，他们来了以后呢就自动会做大礼拜，没有人教过他们。比如有只西施犬叫祥瑞，非常聪明，它本来是捡回来的流浪狗，来到驻地以后呢很快就皈依了佛陀师父，对佛陀师父十分恭敬，随时见到佛陀师父就顶礼膜拜。除此之外，只要你把钱拿在手中说要供养佛陀师父，佛陀师父说不收，但是祥瑞会一个箭步抢上去把钱咬到就跑，然后交到佛陀师父手中，当然佛陀师父还是不会收，会退回的。
嗯，
还有一只北京狗叫 Jerry， 俨然就是一副老修行的样子，很沉稳，常常一站就站很久都不动，就像入定了一样， 平常不管别的狗狗怎么恼怒他，他都不动声色，不生气。如果其他狗狗不乖，他就会出面去管他。还有一只形象犹如北极熊一模一样的小狗，名字叫喵喵，来到了驻地的第三天就皈依了佛陀师父，随时都顶礼膜拜。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就如同狗狗们一样，他们很有善根，也都知道要礼敬供养佛陀。我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只往生到极乐世界成为护法神的大丹狗，它长得很大只，像一匹小马般高大。它皈依以后法名叫做骏马，它也是在没有人教导之下就会对佛陀师父顶大礼。这只大丹狗骏马跟着我们一起在驻地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去，骏马也生病了，我们带它去看病，没想到这一次竟然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还记得骏马要出门去医院前一反常态，平时要出门也好去医院也好，他都会很配合的乖乖上车，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他迟迟不上车，反而是到处在院子里东闻闻西嗅嗅，到处走走看看，最后呢才勉为其难依依不舍的上了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他已经知道出了这个门从此就再也回不来了。果真骏马早上出门到医院接受治疗，下午就死在医院里了。消息传来，我们大家都难过的掉下泪来。我们将他的遗体领了回来，佛陀师父带领我们为他助念，隆重的办理他的后事，做了几天佛事，佛陀师父亲自超度。我们将他的遗体安放在前厅中，为他轮流守夜，佛号不断。有天晚上的深夜，轮到我为他助念的时候，我点上了香，然后闭上了眼睛，开始念佛回向给他。凌晨大约3:30左右，突然屋外一阵闪电打雷，照得屋内通明，还下起了大雨。我心中不禁纳闷，奇怪，这雷电来得有点异常。不过我仍然继续专心地念佛。接着骏马现身了，我看到他变成了高大的护法神，威武地站立在我面前。当时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个景象，我怕我是看花了眼。第二天佛陀师父跟我们大家说，骏马由于护卫驻地有功，已经去当天神护法，升到极乐世界了。我才知道青城骏马是真的现身了，我没有做梦，也不是看花了眼。而打雷闪电则是诸天护法降临来接他走了。回想起骏马，他真的是很尽忠职守的，每当有法会的时候，他都会守在旁边护法，晚上就到处巡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叫，甚至去追赶，但是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只小动物。我们为骏马量身定做了一口大棺木，里头放入了很多的狗食、玩具以及饮用水等等，都是佛陀师父加持给他的，让他衣食无缺，福报享用不尽。极乐世界虽然思什么得什么，但是佛陀师父还是给他一个留念，让他带到极乐世界中去。佛陀师父带领我们将他安葬并立碑纪念，碑文是这样写的：大丹狗生于2000年1月，泰国出生，西迁居美，法号骏马，孝忠四宝，护法功高，今与世长辞，时于2007年8月30日饮食。诸天护法降臣怕事，雷鸣歌动，雨天花露，吉祥妙相，庄严道果，群神护驾，骏马升迁，定居极乐，九品连升，昼夜恒时，当作圣神护法将军，思之得之，受用无穷，福禄永昌，速证菩提大果，造碑以为奠基。大家想一想，在驻地的一只大丹狗都有如此的福报，修行得善果，往生到极乐世界当护法圣神，那我们人生难得今已得了，是不是更应该要好好如法学佛修行呢？
的确是，哇，这个故事里面有相当多的细节啊。正慧法师，您的这本书里面有记载类似这种的一些小故事，对吧？
是很多，而且还有照片为证。
所以如果大家呢也想再继续具体了解一下《揭开真相》这本书的话呢，大家是可以到圣基寺，它是有纸本的那个书。
对，其实华藏寺、宝塔寺都可以请得到，
都可以请得到。
对，
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写你的问题给正慧法师，那他建议大家可以 email 给他，法师的邮箱啊是英文字母的 C 小写，然后数字的2171495@gmail.com， 这个是法师的邮箱。那好，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也再次谢谢法师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听众的收听。那再次谢谢法师。
好，谢谢小伟，谢谢听众们。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